快来，这是一档良友电台少有的适合青年信徒的线上团契节目。
这里不仅充满青春的活力，
而且还有发挥不完的创意，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线上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在耶稣里彼此相爱，
青春有良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良伴，
少基督论断，多饶恕关爱，我们爱，因为神就是爱。
青春有你良伴，
生命不再孤单。
今天又到了青春良伴的时间，我是李诺，
我是新田。刚刚的李诺老师，哎呀，失败了这个挑战。
哎，这个要保留，这个不能剪，这个。
失败了，失败了！哎呀，我是新田，我刚刚有介绍自己吗？你看我都乱呼了。
哎，其实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新田突然这样感慨一下，因
为我脸红了，
要做
好热，
对，我们要做青春凉拌这档节目，然后呢我们就被长辈提醒，为什么你们要在节目里边自称老师呢？
老师来老师去，我们没有自称。我们是互称啊。
对对对对，当然啊，大家就不要忘记了，就我们这个节目主打的就是一个热闹，所以只有李诺跟新田，理论上来说呢还是不够热闹的，所以
是
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位，是新朋友吗？
算是吧。
就请这位新朋友来打个招呼，来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哇呼，是我熊乐，全个良友电台最热闹的小伙伴，我是熊猫的熊，欢乐的乐，各位好。我平常呢喜欢唱歌，我是有一半的泰国的血统的，所以我是可以讲泰语的哦。
其实我刚刚突然有一种想法，那个熊乐能不能用泰语再做一遍自我介绍？
可以，
简单了，简单了。OK， 来，สวัสดีครับผมชื่อ熊乐，您的到了靠手来干青春凉拌。哦，全场静了。大家怎么静了？
我要怎么回应？
这个是正常的反应。
是啊，都听不懂。
对对对对对啊，确实非常开心，熊乐加入到我们当中来，而且我也觉得未来也希望有更多的新的朋友能够又加入这样的一个团契里啊。
我们今天呢很开心啊，新朋友他人来就好嘛，还有礼物带来啊，不知道是礼物还是陷阱，因为呢他给我们准备了一个游戏的时间。新朋友，你要我们玩什么呢？
对对对，
就来一个比较简单的游戏，能够让你们更加快速的认识我。那这个游戏就是说两真一假，我会对自己有三个的描述，你就猜呢哪一个是假的。
还要动脑筋，好吧，
好，动一点了。OK， 我都说今天呢，我要在良友电台呢公开我熊乐一个最尴尬的回忆，就让你们猜一猜啊。第一件事哦，我在小学的时候经常尿裤子。第二件事，我读大学的时候有尿裤子。第三件事哦，我去上班，就是出来工作以后，有试过在上班的途中尿裤子。我们猜一猜，那个是假的，
鸦雀无声。
三件事儿，就是三件事儿都跟尿裤子有关系。
对啊，对啊，就说我这个今天真的是我在良友电台里面首次公开熊乐的最尴尬的人生经历了。
所以你的思路是让我们猜哪一个让你更尴尬，所以。
是哪个时期？
假的，哪一个事情是假的？
我逆向思维吧，我逆向思维，我猜假的就是呢，小学的时候尿裤子是假的。
哦，这是逆向思维。
因为毕竟你看长大以后呢，尿裤子比较尴尬吧。
很正常，就觉得我长大以后尿裤子更加正常是吗？
你知道有时候呢，真的东西听起来可能都很假。
有智慧的，
对啊，就是反向思维，逆向思维。
那我猜大学的时候
没有。 你们怎么都猜我在工作以后有尿裤子呢？
你不说是正常的吗？
不是啊，因为我觉得你可能会把正确答案藏在中间而已，仅此而已。
哦，就是那些选项题啊，A、B、C、D 四个选项 ，B 永远就是那个概率最高的，反正选 B 就是准，没错。
哦，就是这个概率的问题啊。好的，好的，好的，那我就揭晓答案了。答案是李诺猜对了。我大学的时候没有尿裤子，
看来再一次证明了这个什么 B、C 选项概率高是正确的
啊！对啊，这个理论我是第一次听啊，哈，
是吗？
是吗？
一看就是你没有接受过这个专好比较好的应试教育的培训。
哎，这是不是要下一个的意思了？
对啊，我都已经完了，对，让你们跟
着老师来说了。
罚你刚刚称我什么来着？
对不起啊，对，
哎呀，中招了，哎呀，
哎，我们一直都在，所以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游戏，就是看谁踩雷，就是
哦，踩雷游戏。OK， 新田一分，李诺一分，
这个是复线任务。刚刚主线任务，
复线任务
啊，复线任务。
对，
好
啦，
我来，
新田姐到你了。
好，我来。那我就跟大家分享我三个小习惯。
哦，
好，那第一个呢，就是我特别喜欢干净。在这个工作上呢，我也很有洁癖。比方说呢，我非得要剪指甲，然后呢，我每两个礼拜我要剪一次的指甲，然后打键盘才舒服。这是我工作当中的一个洁癖。然后第二个小洁癖呢，就是呢，我回到家以后呢，喜欢穿上居家的袜子，不管是这个夏天或者是冬天，哎，反正四季啦，我都喜欢穿上居家的袜子。这是第二个小习惯。第三个小习惯呢，就是我从大概两三年前嘛，养成一个习惯呢，就是早上出门之前呢，我会先洗个澡，洗个头，然后保持清爽了以后呢，我再出门。
哦，喜欢洗澡啊？那是说我吗？
我爱洗澡，皮肤好，没有啦。
哦，
三个小习惯。
都描述得很详细啊，
哼，
对呀，
那是
很有细节啊。
来，快猜，
对呀，对呀，
不要拖时间了，
真的一样。
啊，我觉得以我认识的姐呢，好像第一个还有第二个选项也是挺像姐啊。我就猜第三个是假的吧。
哦，就是每天早上的时候会洗个澡再出门，是假的。
对呀，我觉得这个是假的，因为不知道。
李诺呢？
也不知道。我也选第三个。
哈，全军覆没啊，各位，全军覆没。
啊，为什么？那个是假啊。
哦，这个是真的呀。
就是，哎，我要揭晓了。假的呢，就是第一个。
哦，剪指甲。
我不是说每两个礼拜剪一次指甲吗？哎，对不起各位，我现在是每一个礼拜呢就剪一次的指甲，幸好我还保持年轻，我的新陈代谢还不错，哎，就是一个礼拜就得剪一次的指甲啦。
我反对、
哎、怎么样，
你的这个答案跟你的这个就是你的描述其实本质上来说是一回事儿，你只是在拼这个概率的问题而已。
哎呀，
你同样在说实话，但是呢，你这个实话只是有10%的杜撰成分。
我告诉您一个真相，魔鬼藏在细节里。好 ，OK，
哎、
结束，
啊、
结束、啊，小心魔鬼
啊！
哎呦，确实哦，我们要小心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哦。
啊，
对
呀、
啊，是吗？真理总是要抽丝剥茧的。好，来，
好，那到我了。那。我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在工作当中很容易拖延。就是、
这个一定是真的。
这么快就自爆啊。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的头发长很快，我平均不到一个月要剪一次头发。这是第二件事。第三件事呢，因为我要常常在教会服侍， 主要是打鼓之类的伴奏，所以我几乎保持每周的其中至少有3天的时间我会练习基本功。
哦，3天基本功，头发
又是在那里讲数字啊，他学起来了那招。
对呀、啊，细节有问题呀、啊，很可疑，很可疑。我说嘛，我都觉得一个月剪头发这个很可疑。姐，你觉得呢？
我同上吧。
我都是选择头发嘛。
我也觉得
是头发，是不
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李诺身为我们这个老大哥呢，他新陈代谢应该没那么快吧？
哈、啊，是这样吗？我是觉得作为一个男生，一个月剪一次头发是
有点太多了，
太
密
了。对，因为我的话，我是3到4个月才剪一次的。
来吧，揭晓吧。
好了，公布答案。你们都答错了。
哈。竟然，哎呀！
就我真的，我的头发长挺快的。我可以说个一个夸张一点的，甚至有的时候那个剪头发的师傅会帮我修我的，就是前额，发际线他要帮我修，就是长得太快了，有一些地方会比较短。还要修的，所以
这句
话平均下来差不多就是一个月这样子。
我告诉你，这句话出炉了以后呢，好多的男性都嫉妒。你知道中年脱发、啊、哎，当然我们很青春啦，但脱发男性脱发这个问题应该在讨论的、就是或者说男性比较避讳然后也比较担忧的，我猜应该是前几名的。
这里青春节目应该没有会碰到这个
没有这个问题，
这个不是中年凉拌呢、
哎、
这个是我的恩典，这个是谁给我的恩典。
对不起我打断了。那你哪个是假的呀？
哪个是假的？就是第三个是假的、
就说了。
其实我确实很少有时间练基本功的。
这个是你理想
或者是我的想法里面吧。
对、
就是、
理想是1周3次。
对
就是现实又骨感。哎呀
是的、
好了，看我们今天就欢迎新朋友，我们都把时间耗在这个欢迎上。
耶、
但是其实我又觉得哈，就是如果我们当然我们确实是一个团契，然后在我们听众朋友当中，如果你参加教会的团契，我们千万也不要觉得说好像哎，我把时间都放在这些上面是不是不值得，是不是我们赶紧就是干脆利落的啊，我们花前面5分钟的时间大家轮流做一个自我介绍，然后马上翻开圣经我们开始读神的话语、这样子才是对的呢，对吧？之前我跟星星音乐的长辈啊、因为我们之前不是跟他们录节目嘛、
是
跟他们请教的时候也谈到了，就是关于就是谈到了关于就是事工和关系之间的平衡的问题。就是他特别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一天呢他们有一个团员有一些情绪上的问题，然后他们在预备要排练练习的时间呢，就是花了大量的时间跟这位团员呢去聊天，去开导他，去安慰他，辅导他，最后剩给大家练习的时间只剩半个小时。但是从这个郑牧师的表达里边，他觉得是值得的，因为我们能够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操练一种合一，建立彼此的关系，事实上更有助于我们的服事。
所以说哎，我突然间呢又很想带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我们今天确实是有一个主题想聊的，但是我们呢哎，我觉得这样子顺顺的下来呢真的可以引入到主题啊。为什么有时候呢你说我们怎么样去安排这个流程，或者我们选择把哪一个放在一个哪一个点放在我们首先去关注的，就是那个先后次序或者是比重分配的这一个我们的选择这个也是关乎于说哎，我们之后会有一个情绪出现，就是如果我们没有按照本来我们想要这样子计划的去做的那个选择是否就是错误的呢，就是
对，就是走错路了哈。
是我们是不是又引到了今天的主题了呢？
新田真的是非常的聪明有灵力啊。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要聊的一个话题就是走错路也没关系，对吗？
是啊，我们觉得这样子顺顺的下去还挺好的，对不对？
嗯，熊乐你觉得呢？
嗯
嗯，是啊，我觉得人生有时候呢走错路也不是一件坏事的。嗯，这个我同意的。
嗯，
哎，你是不是有稿啊？为什么突然开始上价值了？
哦，不是吗？你们刚才不是聊这个话题吗？
我们都有稿啊，这个我们要说真话。
不是，我的意思是，他是不是有逐字的稿？就是每一句
都可以。
突然间读稿的模式，
还有一点诗朗诵的感觉。对，
第一次来嘛，我不知道在这里要说什么啊。
啊，因为本来熊乐他参与的是茶经节目，好吗？
我非常习惯那个模式，对，来到这个答题的模式，这个聊天模式有一点不习惯。
嗯，哎，那
所以要
要就是要正经一点，就是正式一点。好，那我问你啊，熊乐，那你会不会怕走错路呢？
我很怕的。
嗯
嗯，因为我的性格就是一个不喜欢自己。失败，不喜欢自己做错事，所以每次呢犯错，或者是觉得自己有一些东西做的不对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失败感，觉得自己很失败，觉得很失落，
挫折感。
对，
嗯，
但是呢，偏偏我的人生呢，就是充满着很多的就是表面上看起来是走错路的一些的事情或者是决定。
嗯，
但是呢，当这个路走完以后呢，回头看，其实哎也没差、啊、这样子。
嗯，那这样听起来的话呢，熊乐好像他本来是害怕走错路的，这个只是一个表面现象，但实际上呢，哎，路走多了，好像人也踏实很多。
这个听起来有点复杂，有一点矛盾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神创造，我的人生是这样了。
如果按熊乐刚刚这样的说法来看的话，我觉得你倒不一定是怕走错路，因为你刚刚的说法我觉得是涉及到人生选择的东西，对不对？但事实上如果我们说的具体一点，就是我要去某个地方，那么那个真的是一个很具体当下的选择，我要从哪个路口走，转到哪个方向去，那在这种场景下你会觉得会担心吗？还是说你能够保证你不会走错路线呢？
哦，我敢保证100%的时间我一定会走错路的。
嗯，你是路痴吗？
我都不知道啊，有时候我在看地图的时候我知道这里要往左拐，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最后往右拐了，然后兜了一个大圈才知道啊，当初我就左拐就好了，为什么我要往右拐呢？这样，
哎，那个我就很好奇，那你有没有想过是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是因为你走路的时候不够专心吗？
嗯，这个都好几个方面的，有可能我是用肉眼看的那个路，哎，好像往右拐比较好，哎，
嗯，
这样的，可能地图看错了。
我告诉你，他还在质疑地图，这个就有一种他就是那种呢我们俗称的自我感觉良好，是吧？就人家那个地图就已经告诉你说，或者说那个导航就说请往右拐，然后你说哎，往右拐对吗？我还是往左拐吧。
是啊是啊，我就是这种，所以在我旁边的人经常跟我吐槽的说
我觉得这个不算路痴吧，这个
是要跟地图作对，是吧？
对对、
哦、会吗？
哎
就是我觉得对，可能新田可以分享一下作为路痴的体验是什么。
哎，你真的为什么把我给拖出来了、
哦、
我确实是一个路痴，我跟熊乐就不同了。我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呢会打开地图看，然后呢还会根据他的指示 真的很踏实啊。他说往右拐，我就往右拐。然后呢，我就给了他一个定点。我试过呢，有一次呢，明明那个我要去找一个地址，就是找一个店，然后那个店呢，明明就在我站的那个地方的斜上角吧，大概就是50米左右的路程。结果呢，我就在那个点呢，我兜圈兜来兜去，我兜了大概15分钟，我都还没有去到那个地方。自此之后呢，我就觉得，哎，我是真的路痴，你知道，我连跟着地图我都没有办法到达目的地。所以我要告诉，哎，这样好吗？我觉得不太好。你看，我又在跟自己打架了。就是说，我觉得。我就找了一个伴侣呢，就是我的另外一半呢，他就是一个很懂路的人，就是他至少会看地图，所以有他在呢，我就特别的放心。但是我有个不好的习惯，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想去某一个目的地嘛，然后我就告诉他，哎，那个懂路的人，你帮我看一下在哪里，你就领我去就好了嘛。可是呢，有人肉搜索图领我去了都不行，因为呢，我要知道这个路程大概要花多久。就是要很仔细哈，要告诉我啊，这个点到点大概10分钟，大概5分钟，你要告诉我。结果呢，我就被骂了，因为他就说，你怎么老是问？我不是5分钟之前才跟你讲过说，大概到哪里嘛，就是大概那个目的地要花多久？你怎么5分钟之后又来问我这个问题？你们懂吗？
我大概有一点这个感觉，就是我在想哈，当然我没有任何要挑心田的刺的想法。
来吧，吐槽。
我在想你会不会有一点掌控欲在那里？
又偏离我们的主题了，但是
其实没有偏离啊，
我不否认、啊、
就是，对，因为本身我们聊的是走错路也没关系嘛，
对、啊、对。
但是其实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会因为走错路感到懊悔、甚至纠结、挣扎、痛苦？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认为这个结果应该掌握在我的手中。
是，而且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我同意，我确实是对这个结果。希望呢自己去掌控，然后呢这个过程当中就产生很多的焦虑感，就是因为我很怕我到不了那个目的地，我很怕走错路，因为这个害怕然后产生了焦虑感，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就一直在焦虑，我没有办法冷静下来分析说，哎，其实地图或者是说人肉也好哈、啊，这个我们手机也好，告诉我们大概什么时候就会到了，但是我过程当中因为还没有看到那个结果嘛，就是老是在那里很就是很挣扎的这么一个状态。是，
其实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是因为我跟太太我们相处的时候也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当然我太太的表现不太一样，就是举个例子啊，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开车出去的时候呢，我太太可能有时候啊，我是说可能有时候他会比我更注意路况。
我懂那种。
他对，他可能会更加留意，哦，这个条路上发生什么事儿，哦，这个车快开过来了，哦，我距离那个车的距离近不近等等之类的。那当然我觉得作为我是一个司机的情况下哈，我如果就是抛开作为一个司机的尊严，对吧，就是我觉得我应该有这个能力 cover 住这个驾驶的过程，我如果抛开这个的话，我认为他的这种注意留意是好的事情，因为他会补充一些我的注意力，他会适时的提醒我，有的时候也许我没有留意的，但是他提醒我。但是呢，因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出现类似于刚刚心田所讲的有一些焦虑，所以有时候他的反应呢就会比较激动，比如说他有的时候会真的会很惊讶的，哎，就是这样子。
对，
事实上呢就是那个事情，就是或者说那个突如其来的那个情况还没有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先被他吓一跳， 我先被他的这个反应吓一跳，知道吗？
被吓到了，
是是是，
哎，不要停停停停！
我特别能够体会，因为我在后车厢看着我爸妈，就是我妈在副驾驶，然后我爸呢就是驾驶的那个呢，我特别能够明白，不要说我爸吓到，连我在后面坐我都吓到。
哇，别这么夸张！
因为我在想说，喂，我爸。这个开车都几十年了，难道他你这个没有驾照的，在那里瞎紧张什么？但我又能够理解我妈的感受，因为当你真的坐上了副驾驶，你真的你会觉得哇，我的性命好像就是在这个开车的人的手中的那种感觉，
紧张就
是那种使命感油然而生，
责任感，对，有责任感。你为什么不看旁边呢？那个飞出来，你为什么不听啊？
所以我觉得我们就，哎，这个副驾驶的，我们先停在这。我很想问一下驾驶的那个，就是李诺先生啊，您就
这么恭敬啊？现在
我就很想要问一下我们李诺先生，您去坐上这个驾驶座的时候，其实当这个副驾驶这样的哎。这样的警惕的时候，您自己是想什么呢？或者说您在驾驶的时候有没有做一些什么样的行为让这个副驾驶的人呢比较安心一点呢？
我觉得我只需要做好驾驶这件事儿就行了。但是呢，因为有一些个性里面的东西绝对不是你可以轻松的用一两句话或者某些动作就可以让对方去改善的。我甚至一定程度上我会接受这个性格本身，它是个人的特点。因为这个就是关于这个路线的担忧，事实上可以延展到生活当中任何一个问题。就像新田一开始转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就说，有很多的时候事态的发展并不如我们起初所规划的一样，所以我们就开始一下子心就揪起来就焦虑。所以我认为其实我无非只是我对于驾驶这件事儿有一定的信心，有我自己对于路线的规划看似是比较有把握的，但并不代表我在其他的事情上不会出现同样的情况。所以我会在想呢，至少在我开车的过程当中，我会比如说甚至有的时候上车之前我已经想好我应该走哪个路线去到我要去的地方了。就当然这个是熟悉的地方，就不需要看地图，不需要开导航的。那么如果要去陌生的地方，那我的逻辑很简单，就是我甚至不需要去对比路线，我通常就是默认的那条路线就好了。但是我太太呢，就是其实跟新田有点像了，就是甚至要关心几点会到达，就是那个行程大概多长时间，因为在我的逻辑里边到了不就行了吗，对吧？但是他会觉得说，哎，我要确认，甚至有的时候要看这条路堵不堵啊，那条路怎么样啊，包括有的时候去远途的地方还要对比高速的费用，或者是高速的这个等等这个过程吧。那我会在想，这第一个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第二个至少我自己作为那个负责去这个开车或者是主导这个路线的来说吧，我更希望的啊，我说一点心里话，我更希望的是一种被信任的感觉，就是我希望你坐我的车，你应该是相信我的判断。有的时候也许我会临时改变路线，是因为我看到前面出现堵车了，那我瞬间就会想着，哎，我要不要绕一个路或者怎么样。但是我想就是无论从驾驶技术还是从路线的判断，如果我体会到的是被信任，觉得哎呀你怎么能够想到从这里走啊，或者说哎呀你的这个虽然不需要那种哇你开车开得好好啊，不需要这种东西哈，但是
需要情绪价值嘛，对不对？
对，要夸对的地方，不要夸别的。
但是如果被信任是很好的事情，我甚至一定程度上，你看包括你刚刚也讲说你的妈妈跟你的爸爸他们这种模式来说，我不知道啊，也许是不是叔叔他们内心里会觉得说，哎呀，我是一个开了多少年的，拥有驾照多少年的司机。
我告诉你哥，他不是内心说的，他都把那些话呢说出来。
哦，
一场争吵就是这样展开了。于是
对，所以我真的会觉得说，真的包括你看 这个副驾驶会紧张、
嗯、
那个紧张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就像我说的吓我一跳，那你可以想象吓我一跳它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我的情绪可能会被影响，其次也有可能真的瞬间我的手啊或者脚啊就是忙乱、
嗯、
结果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有时候我就总是会觉得这种即时的反应怎么样的去让它合理的表达出来，而不是就纯粹的就是啊马上就反应出来，这样子不一定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嗯、是。听完李诺这么讲呢，我的脑海当中呢呈现了三个的不同思考的方向。第一个呢、
嗯嗯、
就是说这个李诺他觉得啊，我们既然改变不了别人，因为别人的心态别人的想法呢我控制不住，就是我也没办法说改变他的想法副驾怎么想呢我改变不了，他怎么样呢我不能控制，但是至少我能够呢去我能够去掌控的是我自己此刻的态度是什么，我的选择是什么、
嗯、
我应该要遵守的是什么，这个是我第一个这个思考的方向。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我又想起呢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啊很多时候呢我们是应该要坐在副驾驶的嘛，然后呢、
哦、嗯嗯，
我们都知道我们生命的方向或者说我们生命的主权都应该是由上帝去掌管的，他应该是那个驾驶的人，
对， 对，
对吧，
嗯，
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就是像副驾这样子呢，哇好慌张啊、
嗯、看见耶稣飙车，耶稣你干嘛飙车、啊、
总想抢方向盘
对总想抢方向盘对，这个形容非常对。
嗯，
然后呢我就在想哎呀自己真的是哇好不应该啊，如果你把那个
是
那个路面驾驶的情况放在我们这个生命当中我们应该去思考的东西就是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第三个方向呢、
嗯、
就是想说刚刚李诺不是讲呢比如说这个路如果说他留意到路面上的一些情况怎么样，或者说就是有一些堵车啊，或者说呢、
嗯、
这个路可能一开始没有对也许他走错了、
嗯嗯、
但是他还是要需要去后续怎么样处理呢，怎么样去找这个正确的路呢、
嗯、
那我又在想那其实我们要寻求的说不是说我们一开始要走一个正确的方向，或者说我们如果凭着自己的直觉哈，我们自己感觉也未必是走在一个正路上、
嗯、
但是呢如果倘若我们走错路了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去想的是我们面对那个错误的心态是什么，我们要如何去、
嗯嗯、
处理危机处理你知道其实很简单哈、
嗯嗯、
就是这个危机处理应该要怎么样去去调整呢，我觉得这三个问题的方向呢、
嗯、
是刚刚听完李诺那一番的叙述以后呢我就想到这些。嗯
在主里相伴同行和与建立基督身体尽心尽心尽意尽力活出荣耀基督生命，青春有你作伴生命不再孤单，神有主相伴生命永不孤单，青春有你作伴生命不再孤单，一生有主相伴生命永不孤单，欢迎加入青春凉拌。
对对对对，我再说一点点，就是你说到第三个、
嗯、
就是那种对于危机的处理或者说是出现错误之后的挽回，我之前有一次经历特别特别深刻、
嗯、
就是你知道那个我们的这个车道呢事实上它是有箭头有指向的嘛，就是你走在哪个车道上是直行的还是左转的还是右转的，事实上它是有标识的、
嗯、
理论上来说我们都应该按照这个指示去走你要走的路的，但是呢我之前就有一次非常非常明显的连续两个路口都走错了车道
啊、嗯！
我本来要直行的但是我走在了左转道上，
油还够吗、
当然是够的当然是够的
那可以、
但是 我 就是我在那一次哈，就真的是同一条路，就是同一件事情里边，连续这两个路口给我带来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新田刚刚说的，
嗯，
我现在所有的目标和注意力就是回头，回到正确的路上，嗯，而我没有任何多余的情绪，或者说是多余的思绪，是想，哎呀，为什么我就走错路了呢？
嗯，
啊，或者说，我明明走错了车道，我非要硬着头皮，就是按我正常的方向走过去。
嗯，
我想到的就是，就是回头，就是不管你走多远，你要掉头回到正确的路上来。
嗯嗯，
其实我有一个分享的，我有一个分享的，因为呢，我会说跟我的学习有关吧，
嗯，
因为呢，在香港里面呢，每一年呢，公开考试的中学生呢，有大概40,000多，然后每年呢，那个大学的那个额度呢，大概20,000都不够，18,000左右，所以呢，每年呢，就有很多很像是落榜了的学生呢，有大概20,000多个，就是考了公开考试以后，很努力读书，但是没有出路。所以呢，这形成一个状况，就是呢，在中学的时候，无论是社会、家长，或者是老师们呢，都会很执意的要你一定要去大学，你一定要争取到那个学位，你要跟那20,000多个人全部都是不是你的同学，他们全部都是你的竞争对手，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长大的。所以呢，到我公开考试那年呢，我就很不幸，就是差一点点进不了大学。然后呢，很幸运呢，在那个时候啊，香港就是有一个叫复学士的东西，就是好像是读大学之前的一个先修课之类的。然后呢，我在大学，当时是在大学里面读那个复学士的。然后在那里有一个团契，那里有个传道人呢，每一年就是跟信进来的学生呢，就是也都会教诲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去大学读书？你的人生只有大学吗？你的人生真的除了大学以后你没有其他的目标吗？人生的价值是建立在这里吗？你的公开考试的成绩真的能够定义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吗？所以在这里复学是2年，要不要认真的认识耶稣，认识自己，然后建立自己的品格。他经常说的，你要读大学为什么不去国外啊？人人都去国外，为什么你不去啊？
因为没有钱。
对，类似吧。哦，每个人啊，都要买车啊，你为什么没有车啊？这样子就是一个灵魂拷问，为什么人人都要有的东西你都要有？所以呢，造成就是我们在团契里面的同学们呢，我们这一路的成长，就是认识自己啊，认识啊，好像是读不了大学，好像人生迷了路，去了复学士，但是全然不是一件坏事啊。觉得哎，好像我们后来真的毕业了，真的去了大学了，觉得人生好像是兜了一个圈儿。但是觉得呢，在复学士那2年呢的人生的经验啊，信仰的建立，还有这个人的品格的那个操练，其实是比起去读。知识不是说不要读书啊，但是说这些人品的那个建立的价值更多了。
刚刚听熊乐一直在讲的时候呢，我在想一个问题啊，你说像这个开车这样呢，你知道目的地，它一定会有一个就是你只要按照这个地图或者按照导航来说，你是一定可以到达那个正确的目的。但是你说像我们的人生这样，你怎么样去定义那个正确的路呢？就是我觉得你的那个导师其实他这样为学生提出来一些想法，我也觉得是很好，因为这样就引发我们去思考，我们为什么要去那个目的地呢？
是，
就我没有在说这个开车，就是我们人生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定义正确的路呢？什么才是对我们来说正确的路呢？
对啊，它有另外一个灵魂拷问呢，也是我这么多年以后也在想的。人人都说我们要赚钱嘛，我们要工作，我们要赚钱嘛，
成功了，
对，要成功就是你出来工作以后也在想，读书的时候也在想我要赚钱我要做医生、律师那些工作，因为赚钱嘛。那他就会问，为什么你要赚钱呢？你人生赚多少钱才够呢？ 如果啊，真的你中了彩票，你有了五亿，你会怎么样花嘛？就是他说，就算今天上帝给了你5000万，你都不懂得怎么用，因为你的人生，你的目标不是在那里嘛？你觉得啊，我要买车，我要买房子，但是这些对于自己的人生的价值在那里吗？或者是这个是社会，是啊，其他人给你的价值？你觉得人人都有，都有，我得要有这样吗？如果人生没有楼，没有车，或者是你的钱财不多，你的人生的价值还有吗？这样
生活也许不是想象中的容易或太难，难免觉得有点支撑不住，有点想放弃。有谁不是活在挣扎中，拼命为了争一口气？千万别在重重诱惑里无意间迷失了自己。是我们选择了生活，还是生活选择了我？要追求的梦幻太多，却又得到什么？是我们选择了生活，想要努力摆脱，在绚丽的霓虹迷惑，却又装作冷漠。
我特别欣赏刚刚熊乐的这个表达，我也欣赏你在这个表达当中所传递的一些价值观念。但是我们不得不否认的是，现在这个社会当中，或者说一些主流的思想，他会告诉你的是怎么用不管，先有了再说。
是
因为就好像熊乐你刚刚在表达的时候，你会说，哎，你应该有车呀，你应该有房啊，你应该有成就啊，等等之类的。那其实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阶段里边非常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用一个名词叫做优绩主义。就是所谓的优秀的优，成绩的绩。就是你要活出一个有成绩的人的样式，就是它不像过去的那种纯粹是对人的压制，说你不可以这样，你不可以那样。现在反而是鼓励你嘛，对不对？说哎呀，熊乐啊，其实你现在在电台只做一档节目，两档不够的，你可以再做三档节目。你那么有才华，你又那么年轻有活力，对不对？
似曾相识、
就
是吧？
哎呀，
不用。当然，我只是拿这个来举一个例子，对不对？
是。
那包括你可能我们在教会里边的服侍，哎呀，年轻人就是应该要多服侍啊。我为什么我这样举例子？是因为我认为，即便是在教会当中，即便是在基督徒的群体当中，我们仍然会受到一些所谓主流社会的价值观的影响的。我们不能保证所谓的什么叫百毒不侵呢？说我们就过了所谓是真正分别为圣的生活，那么回归到社会生活当中就更不要说了。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该跟一些非信徒未信主的朋友在交流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因为价值观而聊不下去，因为他们关心的就是我的股票涨了没有，我的基金又怎么样，大家都在谈论
我整了多少钱，
黄金对，黄金涨了、你什么时候买第二套房子等等之类的。那这样的话题，假如说我们为了要有共同的话题呢，我们大概率永远可能跟他们对不上频道的。我们可能永远没有办法说，因为有同样的话题，所以我们才能够继续沟通。所以真正意义上对我们的考验是，我们真正要发掘的，事实上他是为什么他更关注这些东西。那回到我们的信仰里边也是一样的，当基督徒聚在一起，可能会讨论，新田你读了多少遍圣经，熊乐你一周这个进食
祷告
几次，
是
对，然后你有没有去短宣过，你准备什么时候去修一个神学的学位。当我们之间也以类似这样子的一些，其实它不是世俗意义上的金钱财富地位啊，对不对？但是它也有具体的事情。我觉得刚刚这个新田把这个话题引到这个位置特别好，就是我们的人生哪有一个所谓的标准答案， 即或是我们都知道，作为基督徒都知道，我们的目标就是得救啊，我们的目标就是福音在我们身上可以成就啊。但是我们非常清楚的一件事儿是，上帝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的心意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这种前提之下，我们能做什么呢？我觉得这个才是可能对于现在很多人来说，包括基督徒在内，感到焦虑的，因为我们找不到那个真正努力的方向啊。就是好像我，对吧？就是当我有那个具体的，就刚刚新田说开车去到某个地方，反正我知道那个地方一定存在，那无论我开车还是走路还是踩单车还是游泳，
或者我走错路都好了，
对对，我怎么兜兜转转我总要到那个地方的。但是我们的人生真的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呢的确是很好的一个的思考呢，因为当然呢我的导师他这样说不是说你不要赚钱，不是说你不要去买股票，你不要去做之类之类，不是，是说那些东西做都要做，因为你生活在一个社会，你不能够跟他们切割关系嘛。但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人生的那个价值观，就是我的意义我的价值建立在那里的身上。如果我做工作 OK， 我去升职，我去追求工作更好的表现，很好。但是如果你把这个追求呢放大于上帝，就是说哎，这个周六我去见客户，我去不了教会，哎，那就有问题了。如果说哎呀，我今个月我有比如说我有20000块的收入，然后呢哎呀2000块11奉献，要不要奉献好了？我去哎呀买那双限量版的球鞋，不买就没有了。哎呀对不起上帝，我这2000块我先买球鞋啊，下个月我再给4000块你，会是这样吗？
那所以其实我们刚刚所谈论到的问题，我相信一方面是我们基督徒的一种困惑，我觉得就是新田把这个点落在说，哎，我们会不会有一种想要融入他人的想法？那其实就好像刚刚熊乐讲的，我们在自己的社会环境当中、处境当中，我们都有自己的对应的职分，有我们的职业，有我们的家庭的关系等等之类的。那在这些地方，如果我们说我信了主之后啊，我变得不一样了，那我就脱离这个环境了，好像我不再受到这些东西的拘束和影响了吗？那我想在圣经当中有另外一个更典型的人物，就是以斯帖。那他其实就是做了王后，那么在做王后的这件事上，我们知道后来因着他是王后的身份，也后来因着神的保守和带领拯救了犹大人。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以斯帖或者说摩地改他的感慨什么呢？岂不知你现今得了王后的位分是为了今天吗？也就是说，上帝其实也会使用我们在社会或者说这个世界上我们手中所做的事来成就他的事。因为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难免会陷入到一种二元对立的视角，就觉得说哎，我们信仰的是一个体系，属世界的是一个体系，
是，
然后我们是站在两个不同的阵营，我们是互相对抗的。但事实上我们就相当于，如果我们这样想，就相当于忽视了上帝对于整个世界的掌控。
或者是说呢，我们就选择逃离嘛，我们就脱离那个群体就好啦，我们就是独立出来啊，我们谁也不碰，那就是最好的。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呢，我们今天谈到这里就很好。我觉得有个问题我们可以思考的，就是包括我们影像也是，就是呢说我们拿回来开车啊，就是我们坐在一辆车上，就是说你今天是选择啊，有几种选择。第一种选择就是你要坐在这个驾驶座上，就是你的人生路上，你就坐在这个驾驶座上，你就是当那个驾驶者。你是想要选择这个呢，还是说另外一个选择，就是你坐在副驾驶座，但是你要做一个怎么说呢，不要太焦虑，但是也是可以有焦虑，当然这个是人之常情啊，我们人就是这样。然后呢上帝坐在那个驾驶座上面，你去你坐在副驾驶，然后呢就是他带着你走，这是第二个选择啊。然后第三个选择，我刚刚听了李诺的分享，就是说我们等于说副驾驶呢 可能是上帝坐在副驾驶，然后主驾驶的是谁呢？是你的会友，然后是你知道吗？就是那些呢，可能就是
你身边的人，
你身边的人，对，然后你呢就坐在那个后座，你在
后排，
对，后排，你在等着看看谁带你去走那个目的地呢？
哦，
就是因为我这个我就是这个我们有三个选择啊，我听了李诺刚刚的那个例子。
我觉得呢其实人生呢都挺特别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说啊，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是坐在副驾驶，然后给上帝这些耶稣来做主驾驶嘛。我刚才都经常说呢，如果你坐在车里面发现耶稣飙车了，然后他高速行走了，或是哎呀这里应该是往左拐的，耶稣你为什么往右拐啊？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应该是这样啊，神呢，为什么我的人生会这样啊？很多时候是这个样子。我觉得信心或者是相信神，就是即使耶稣在飙车也是安全的，因为他是耶稣。
对对对。但是其实我还有第四个选项。
哦，还有啊，
第四个选项。
对，第四个选项就是我认为一定程度上可能符合大多数基督徒的想法，就是上帝做驾驶，他来掌管人生的这台车，然后我坐在后排。
嗯，
哦，
我甚至可以躺下来睡觉。
哦，也是哦。
是啊，哎，那我想选择第四种。哎，
那是
躺平了吗？
哎，其实你知道我刚刚一直都在想说，如果我们坐在后排会怎么样呢？好像听起来是一种
就躺平，
叫什么，用四个字来形容，叫全然交托。
哦，
对吧，就是有一种全然交托的感觉，好像哦，这个就我放心，我相信上帝，你一定不会走错。就像熊乐说飙车也是对的，对吧？
就是
这样的一种想法。但是我又突然的想，因为本身我想这个答案也许是最好的，但是后来我又突然的在想，也许不是这样的，也许不是这样的。就是其中一种是你前面分享过的，就是上帝在主驾驶，而我们在副驾驶，而我们在副驾驶，或者吧，哪怕我在后排，但是我的目的不是为了要安然入睡，我的目的是当上帝来掌管我的这台车的时候，我可以有足够的眼光、心思和体验去欣赏这一路的风景。
是，
因为我刚刚突然想到以弗所书那里保罗说，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然后我就意识到，你看我们前面一直在讨论说人生这一条路目的地在哪里呢？那我就在想，也许这个过程就是目的本身。我怎样经过了这个过程，其实就回到我们前面说找路这件事儿，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找错路也没关系，因为你增加了一条路的认知。哦，你知道原来我们家附近还有这样的一条路。
是，
也许你在走的时候你发现，哦，这里还有一间这样的茶餐厅，我以前都没吃过的，我下次可以过来试一试。那其实这些经验本身在我们属灵生命或者是人生的道路上，甚至我们可以称之为是必然的。但
是
因为有太多的时候我们的眼光只是关注在那个目的，那个具体的某个目的点那个本身了，以至于我们其实忽略了我们经过的这个过程。那如果按保罗所说，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你会发现上帝不是一定程度上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去天堂，不是上帝把我们从地上接到天堂去，而是上帝把我们改造或者说塑造成一个天国子民的样式。所以其实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思考的话，我记得之前有一本书叫做《不再一样》，里面提到了一个关于如何察觉神的心意的一些指南或者说一些建议，其中一个就是留意你的环境。那么我们回到我们具体的处境里边，无论你的教会，你身边出现的人，你的家人、朋友、同事，所有的这些人际关系，还有就是你的服事，还有你的工作、学业等等，每一项 出现在你生活当中的东西，事实上它都会成为彰显神心意的一种方式。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留意的就是我为什么在走这条路。其实本质上不一定是说我什么时候才能到那个目的地，而是说上帝为什么容许我走在这样的一条路上，也许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获得什么样的一种操练。就像我前两天也是在一个团契里边跟弟兄姐妹在聊天的时候，交流的时候，我会说我同时也是勉励我自己，我觉得今天在节目当中也勉励我们彼此，勉励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听众家人，就是我们真的要容许上帝在我们人生当中的每一个处境当中塑造我们。
是，即使哪怕这个路当中你自己的选择是走错路了，但是你也要相信，就是上帝他也会借着你沿途的风景或者这个错误当中，他要塑造你的个性跟你的品格，然后呢以至于你在面对那个走错路的时候，你不是慌慌张张的，而是说我可以从从容容的。哎呀，真的好想说那八个字，但是我觉得太有道理
太洗脑了。
因为重点是我觉得我在这个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我现在的生命的一个状态，因为我真的很希望就是我这一路上我不再是那个匆匆忙忙的人，在面对选择上，在面对神要塑造我的这一条路上，我真的希望我是从从容容、游刃有余、这个
还是出来吗？还是出来了吗？
是我内心的真实感受
啊、
真的。
对对对，所以其实可能对于我们的听众家人来说，也许我们在自己的处境里边会感到诧异，感到疑惑，甚至慌张，因为真的这个前面的方向不清楚，或者说当下的这个环境是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我们也要允许这种惊讶，这种困惑出现，因为我们都还没有成为一个完全对吧圣洁，然后心中毫无这个老我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状态，我们应该要容许它的出现。但是最重要的点可能还是我们要常常想到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以及他借着他自己的话语所建立起来的福音。
阿们，真的太棒了。
是
因为熊乐的出现让我们呢这个路走得不一样
啊，是吗？
所以你的意思要把他留下来，对不对？
可以吗？
哎呀，那我可以去。
那你要问他呀。
我就问他，我看着他呢。
那我可以去庆祝生日吗？
啊，
和生日有什么关系啊？
因为今天是我生日、
今天在这个节目里边一岁，是不是？
因为今天是我生日啊，我可以去庆祝生日了吗？
他真的生日啊。
啊，是啊，是啊，是啊，
11月22号真的他生日啊！
对啊，对啊，对啊，真的，
对啊，大家以后记住了，
生日快乐！我昨天生日、
所以
我就是去准备蛋糕的途中，然后我被拉进来了嘛。
好啦好啦，所以说这个，你看人生的路呢，还是有很多的走向的嘛，
这么的曲折。
好了，就问一下我，
过生日都过不好。
对啊，过生日还要来录节目、
好，那我们就说吧，就是问听众朋友啊，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四个路况吗？还是怎么样？不是路况，四个选择，
四种状态。
是的，四种车厢里头的状态，你希望你的人生路上你想要选择哪一种呢？
这是给我们大家留的一个问题哈。
是。
好了，我们就
吃个蛋糕再思考一下，
我们就下一集再见熊乐吧。
是的是的，行，青春有你凉拌，
生
命
不
再
孤
单。
拜拜
拜拜，
再见。
不能忘记的有遇见你的那一天，还有熬夜到天亮的冒险，人生就是要疯狂几遍，我都懂，但是能不能健康一点，绕着操场一圈圈，时间过亲爱。
亲爱的同学。的那天，还有一起去过的海边，你说人生要疯狂几遍，我都懂，只是习惯比较早睡，绕着操场一圈圈，时间过了一年又一年，我要忍着眼泪的说亲爱亲爱的同学，时间能不能永远停在这儿。